嗨，大家好，我是 Nick。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软体工程师的职业规划。我每一份工作的时间长度呢，对于一般人的大众心理认知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长，但我确实也因为每一次的离开有了更好的成长以及薪水。一份工作到底要待多久是我很常被问的问题，而要找到这个答案，我也一直不断的在努力的尝试学习验证以及调整。我们活在这个世代，有太多的杂讯，你的父母叫你不要这么快离职，总有人叫你耐着性子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只为了符合现在这个社会上无形的框架。然而这些世俗所认知的无形框架真的适用于每一个个体以及不断变动的时空环境吗？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和在影片前面的你，降低我们之间的资讯落差。我是软体工程师，主要负责的是网页前后端的开发，擅长的语言是 Ruby on Rails、React 以及 Go。至今呢，已经有5年左右的开发经验。这支影片我和你分享我自己是如何做职业规划的，包含如何选择每一次要待的公司，以及一间公司应该要待多久，最后是如何选择跳槽的时机。如果你对这类内容感兴趣的话，要不要订阅？要不要开启小铃铛？还是要不要按赞？我相信你应该都有独立思考能力了。靠着你独立思考能力呢，接下来你就不会错过我要和你分享的内容咯。我们最常听到的朋友或是家人会和你说，一间公司至少应该要待一年吧，所以就算做得不开心、不喜欢，不时听闻着硬着头皮浪费时间的朋友也不计其数。好像做着这么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多凑那么一点点时间会带给自己一个希望。等到你做满一年想要离职的时候，又会听到其他的声音告诉你，不要这么快换工作吧，什么都听别人说，那你什么时候才要自己思考呢？也许当你的家人或是长辈给你建议的时候，所参考的经验都是过去的那个时代。这里可以稍微思考一下，五子棋和围棋都是一黑一白的纸，但玩法却截然不同。他们总拿着五子棋的攻略给予你建议，却又希望你在围棋上获得胜利。也许过去的世代可以用五子棋的攻略来获得胜利，但科技在走，时代在变，当难度已经不是同一个等级的时候，是不是这些过去的经验就可以当参考就好了。然而职场生态一直在改写，没有所谓一套方法可以让你永久的胜利。这里可以参考 Simon Sinek 分析千禧世代处境的影片，里面提到出生于1980到2000年的伙伴开始进入职场，这个世代会更希望在有明确的社会使命感的公司工作，看重工作价值远超于薪资。或许你不这么认为，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世代都有其要面临的问题，而针对不同的问题就有不同的解法。所以说一间公司到底要待多久，我们可以从个人的成长来分析。通常个人的成长一定比公司快，除非公司的业务量能够一直驱动技术的成长，促使你面对更多更艰难的问题，以及有技术升掘的可能。否则当人的成长已经超越公司能给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开始出现无趣感。这时候你又无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管理问题，日复一日的做着一些维护无趣的工作，时间久了如果又没有其他动力促使你继续学习新知，那么你就会开始变笨。而在一间公司持续变笨两三年，对个人的职业成长来说是非常伤害的，你甚至错失了在有好体力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学习的最佳时机。等到你意识到想要离开出去却又没办法找到更好的工作时，很多人就这样子被绑着了。这里和你分享我的经验，当我选择进入一家公司的时候，在报到的那一天就会开始设想离开的那一天会是什么时候。我通常会抓一个范围，大约1至2年。会选择这个时间区间是因为知道自己还年轻，不想要这么早就挑一个养老的公司待着。我希望自己在体力最好的时候成为一个战士。而人是一个很容易习惯的动物，大概3个月左右就可以进入所谓的舒适圈。要从舒适圈离开呢，必须要有计划，否则你很容易因为惰性而选择沉睡。所以接下来我会开始设目标，如果用2年的时间，我会希望自己在履历上面写下什么战绩，而这个战绩却又是少数人能够做到的。这个就是你得进公司之后不断的思考并安排实现的部分。这里我直接和你分享我自己过去的薪资成长幅度。我的第一份工作过了3个月试用期，调薪幅度约为 8%。时间满半年之后，因为公司刚好有一些结构上的变化，所以我选择了离开。当时刚好有考虑大陆的工作机会，也去大陆面试了一趟。不过这时候也因为一些私人因素，所以决定回了台湾。事隔3个月后，我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而这份工作比原本的薪水多了 10%。接着才刚满试用期3个月，朋友刚好在大陆开公司，希望我过去帮忙。而薪水是现在的2倍。当时在大陆工作也满了1年，因为表现不错，所以被调了 20%。到了将近第二年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人生规划并没有想把重心一直放在大陆，所以又辗转回了台湾。休息了几个月之后，找到了这份工作，又比前一份多了 20%。如果你仔细算算这些区间，你会发现其实总工作时长都不长，加起来差不多也就3年。但以我自己的结果来说，我的薪资相比于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已经成长了约 2.6 倍。3年成长将近快3倍，这还只是看得到的。 还有更多无法量化的成长，这就值得我们日后慢慢的分享咯。或许在这影片前面的你认为这不是什么非常顶尖的成绩，但对于我来说，我认为这已经是值得肯定的了。有时候这个社会会给你相当多的杂讯，无论是你的家人、亲戚、长辈以及朋友，他们的意见你可以参考就好。你更需要的是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管其他人怎么想，因为别人不会负责你的人生，他们只是想把他自己过失败的那一部分投射在你身上，希望从你身上获得修正。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怎么一路成长以及规划，那就继续把影片看下去吧。在做自己职业规划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分为短期以及长期。以长期来说，这里引用巴菲特的打洞卡投资概念。假设当你毕业后准备迈入职场，你就拥有了一辈子只有一张的职业打洞卡。每一次选择进入一家公司工作，就必须打下一个洞，而这个洞可能只有几个而已。那么你会怎么去安排这样子的打洞卡呢？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我一开始做个接案公司，接着去挑战新创，然后开始去中大型的公司，接着最后的目标放在我想进 Facebook 或是 Google。 当你对自己的目标开始有了憧憬，你就会更谨慎的做出每一次的选择，因为每填上一个洞就得花上一定的货币，而这个货币就是不可逆的时间。我自己觉得填这个职涯打洞卡就像是一个游戏，只是它从手机或电脑搬移到真实的人生。每一次加入一间公司都应该在那边刷到足够的经验以及装备，这样子你才好去打下一个更高阶的副本。当长期的规划有了一定的雏形之后，我就会开始规划所谓短期的计划。因为这个世代没有所谓的稳定，只有不断的调整到当前最佳的状态。就像软体开发从来没有所谓写完的一天，都是透过不断的维护、调整、重构来维持系统的健康程度。短期计划也就是前面的章节所提到的，当进入一家公司的时候，你必须得思考在这间公司必须打下什么战绩，以及你决定大概要待多久。然而想着下一步你想去哪里呢？也许是出国工作，或者是你想要创业。在这个过程中，你得学会量化目标，让这个目标得以经过验证，才能持续的确保自己正在这个计划的执行道路上。举例来说，如果你的下一个目标是想要出国工作，那么你就必须得学会一边移动一边开火，在公司上学习以及战斗，用下班或是其他的时间训练自己的语言能力，为下一个计划做好准备。当短期以及长期的计划都规划好的时候，就努力勇敢的向前吧。不要在年轻的时候放过自己，到老的时候却又想说，为什么当初没有选这个选项呢？在前一支影片提到的恐怖箱理论，人对于未知感到恐惧不安是属于正常现象，所以我们积极的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来做出相对好的选择。怎么持续做出对的选择其实并不难，有些人把它归咎于运气，但其实更常见的是你企图选择一个最低成本但却给它最高的期望，当结果有落差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不愉快，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倒霉呢？举个例子，假设你现在想学习英文，你可能从朋友身边听来一个非常便宜的课程，认为 CP 值很高，但却没有什么实际的评价或是保证。结果上课的时候发现老师常常不是迟到就是更换，导致课程无法延续，学习的效率大幅的降低。这时候你会觉得自己非常倒霉啊，怎么会找到这种课程呢？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去上这个你堵栏的课，或者是花更多时间再处理退费。结果你很懊悔，觉得自己很倒霉，因为当初你省到了钱，结果却花了更多的时间。这里不是想表达说贵就一定好，但基本上市场机制会决定去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其实一直都在。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假设你的人生现在遇到了选择的岔路，有朋友在美国开公司邀请你去发展，或者是在台湾跳下一间公司但却有两倍的薪水，大脑通常会选择相对轻松或者是有把握的那一个选项，自然而然你会对那一个比较难的选项产生了排斥感。因为大脑其实很懒惰，它没有你想象中的聪明，它其实非常讨厌耗费力气去学习新的事物以及面对困难。但是如果你还年轻没有包袱，我会建议从选项中选最难的那一个，当作被骗去闯一场吧。因为如果你失败了，其实剩下的那一个选项就是你的退路，而机会并不是天天都有。所以我自己遇到选择障碍的时候，通常我就选择最难的那一个，或者是相对贵的那一个。我的心态是，我就当作自己被骗，这样也可以知道原来我不会去选的选项是这个答案啊。很多人面试完在选择 offer 的时候，可能会很着重在于钱，钱很重要没错，所以在选择过程中不要委屈自己，否则你进去公司也会不开心。但如果两个 offer 的薪水差异并不高的时候，我建议在选择公司的时候选择发展性好，或者是那间公司有非常值得学习的对象，例如一些业界的知名人士在这间公司工作，也许就可以进去向他学习。假设你现在想钻研技术，希望把自己的技术深度往下打，那么你就应该去一些架构比较大的公司去了解去学习。如果你想打造产品，就应该去新创练习如何从无到有，从混乱到建立文化。因为时间不会倒退，与其在那边做着无聊的维护贱卖自己的时间，不如忽略掉少掉的那一些钱，当作花钱投资自己， 去一间值得发展的公司待着。我的师父曾和我说过，不要为了钱而选，因为有这个能力的你，不怕在其他地方拿不到相同或是更好的薪水。如果你的工程师生涯工作经验还不满5年，我建议你专注于成长以及发展，因为当你有实力的时候，不怕在未来的日子谈不到你要的薪水。每个人成长的背景、遭遇的问题以及包袱都完全不同，所以也造就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以及不同的人生。这就是这个世界有趣的地方。我没有办法向你保证你的选择能和我过得一样，但我希望透过这支影片和你分享我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不是只有空谈，而是现在进行式。比较的人实际拿出来说的成绩，是如前面章节所提到的，3年成长约大约3倍的薪资。因为每一次面临选择的我，都专注于成长以及发展。你的工作经验都不长，你是怎么决定跳槽的最佳时机？这个问题在于我其他很多影片的留言处都有被问到，好像很多人怕自己的工作经验太短的话会被质疑，但其实那些会质疑你的公司，也就是保持着旧有的思想，去了也未必是好事。一般来说，要能熟悉业务逻辑，大概至少在间公司都要半年以上。如果你都只有3个月就离职，那当然会看起来很奇怪，会被认为所谓的不稳定。这里讨论的是，假设你的工作经验都至少有半年、10个月以上的情况，与其看一个人经验的长短，不如看他在这个时间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价值。有些人用1年的时间可以改善系统架构、优化程式码、带领团队拥有更好的文化，但有些人用了1年的时间，最后只能在履历上面写下完成主管交代事项以及维护系统。那么前面说到的这两个人，你认为他们的时间轴是一样的价值吗？所以我认为很难单凭一个过去工作经验的长短来判定一个员工的能力。如果你待了3个月就离职，发现这份工作其实并不适合你，那么我认为你提早离开是对的，没有必要去凑个半年、1年的。投资市场都会叫你停损了，那为什么在职场上面就硬要赔到底呢？而且赔的还是珍贵的时间。至于跳槽时机，其实如果你从影片前面听到这里的话，大概也会知道我在每一次选择进入一间公司的时候，就在规划什么时候离职了。而这些计划里面安排的事项都和你想去的目的地有关系。这里有个流传已久的员工离职经验谈和你分享一下。如果员工大概在3个月左右提出离职的话，通常是和工作内容有关。在半年到1年左右提出离职的，通常和你的直属主管有关。如果是1年半到2年左右的，通常和公司的组织文化有关系。如果3到5年决定要离开，通常是和自己的个人职业发展有关。待到5年以上还决定要离开，基本上就是职业倦怠了。当你想要离职的时候，你可以去衡量现在在这间公司还有没有继续可以挑战以及学习的部分。如果仔细衡量与沟通都没有的话，我认为你可以找时间去面试，可以试试水温，知道自己在这间练会的技能去别的公司有没有一样或者是更好的价值呢？我认为面试的时机不一定是想跳槽的时候才去面试，平时就可以多多观察。如果有你向往的职缺开缺，有兴趣也可以去聊聊。有时候聊着聊着发现彼此合得来，其实也就谈成了一个工作的机会。没有谈到的话也没有关系，也可以借此学习别人的面试以及了解现在的趋势。透过这个机会，也可以借此检视自己平常会的技能在这个市场到底值多少钱呢？我认为跳槽的时机其实就是当你熟悉一间公司的业务逻辑，每天都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就能完成交办事项的时候，然后在这样的公司组织结构上却又没办法继续向上挑战的时候，此时又出现你最向往的职缺开缺了，那么你就可以去爽爽看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最大的原动力。我是 Nick 软体工程师，我们下次见。Thank you.